已经上到第45回啊，我想在很多以《红楼梦》原著来改编的，不管是电影或者电视啊，或者戏剧，那么其实都想从这个伟大的文学作品里面抽出一个我们今天可能可以了解的一个观点。那大概最通俗也让大家最了解的，基本上是抓到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三个人的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所以我们大概在最常见到的通俗的电视或者电影的改编里面，其实都抓住这个主线。可是我想所有听这个课听到45回了，你大概会发现，其实这个三角恋爱只是这一群青少年他们生活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已。那么所以在我自己写《红楼梦》用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想要去诠释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抓出什么样的主题。如果我觉得光是贾宝玉、宝钗、黛玉这个三角恋爱的故事不足以涵盖这本伟大的文学作品，那我应该有一个比较我想诠释的这个主题。那我想到一个东西，就是青春。那我想青春的主题在《红楼梦》里面我们其实提到好几次啊，最主要是我们觉得这个小说开始写作的时候，贾宝玉是一个13岁的男孩子，然后比他小半岁左右的林黛玉大概12岁半，比他大半岁左右的薛宝钗大概接近14岁左右。那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换算成今天他们大概就是国中生而已。在那样的一个年龄当中，他们天真烂漫地相处在一起，他们有很多的爱恨，因为身体刚刚发育，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很陌生也不了解，那对别人的身体也充满了一种好奇，想要去探索，想要去接近。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可能解释成我们所说的爱恨，可是我相信它根本上是一个青春的摸索的过程。所以在《红楼梦》里面，我想如果抓到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会觉得里面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是在一种流动而不稳定的某一种状态。所以如果以12金钗来讲，12金钗大概都是贾宝玉爱恋的对象。那用今天很粗俗的语言，大概会认为说贾宝玉这个小孩子从小大概有一点劈腿习惯。那可是我真的不这样看啊，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他会仰望很多跟他不同的生命形式。其实我用一个字，就是说在美学上我们叫做欣赏。欣赏基本上不是一种占有，我们绝对可以听到一首音乐感动得不得了，可是你怎么样占有那个音乐？如果你看到一个晚霞的美啊，你感觉到一种欣赏，一种生命被激发的快乐，可是你也不可能占有晚霞。我觉得生命里面有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纯粹的啊，它就是在一个美里面被打动了。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我一直希望说大家慢慢可以看到青春的某一种形式。也许这些小男孩小女孩从成人的世界来看，有时候不容易了解，觉得这些小孩子怎么会有这些坚持，或者这么发痴啊，这么执着。那我觉得我有时候跟我的同年龄的朋友说，也许我们已经忘了我们自己的青春了，其实我们在年轻时候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对于情感的执着，那上课一定要绕到自己觉得最要好的那个朋友家里面去，跟他约了一起走到学校去。那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那种是天真烂漫。可是到某一个年龄，你对于人生的设计，我用到设计这两个字，其实是很算计的，也很功利的，或者说很目的性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头去看一些没有目的性没有功利性的生命，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傻啊。所以你从大人的眼光里面来看，不管从老师对学生或者父母对孩子，总觉得这些孩子怎么那么傻，那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那没事蹲在那个角落这样传简讯啊，可以跟一个人每天叽叽呱呱讲不完的话。我们常常听到父母讲这抱怨他的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可是可能我们真的忘了我们自己在十几岁的状态啊，就是生命很奇怪，成长了以后就觉得那个青春过了。那么曹雪芹大概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作者，在他长大以后，在他40-50岁，他竟然还可以回忆他的青春。他觉得他的生命里面最美好就是那几年，大概12岁、13岁、14岁，好像15岁以后就没有了，啊，基本上这个小说如果讲到80回，大概宝玉15岁以后就不见了。 那后面是别人夹着写的，要他去读书，要他好好的考试做官，甚至出家。我想对这个作者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曾经有过两三年的时间跟一群跟他差不多年龄的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天真烂漫过，那无所事事，每天看花写诗，吵吵小小的架，那种无目的性的，我们叫做两小无猜的一个生命情境，大概在《红楼梦》里面变成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所以我还是很希望在《红楼梦》的阅读过程里，大家尝试不要忘掉青春主题啊。这个青春主题我们在前面有提到过，大观园基本上是为了迎接贾家嫁出去的长女贾元春做了皇妃以后回来的一个房子，叫做省亲别墅。而这个女孩子十五六岁嫁到皇宫去，她的青春其实已经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元春回府的时候见到父母亲跪在地上的那个场景，其实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一个场面。然后他也讲到说，你们现在哭，那么当年何必把我嫁到那个不得见人的地方。那么所以其实元春是在讲一个青春的结束，所以他后来下令把这个迎接他住过这个省亲别墅，因为他住过别人不能住，所以他说全部开放，让宝玉、黛玉、宝钗、探春这些十几岁的弟弟妹妹住进去。我觉得是在他的一个保护伞底下的青春王国。我们的青春不见得有人保护，我们的青春通常在大人的世界是被指责的、被嘲笑的，或者被侮辱的。我说的侮辱也许有点重，就是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常常因为服装的一点点不整齐，或者爱美头发留长了一点点，遭遇到很大的侮辱。可是今天我们回头去看，青春可以是一个很美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大人还怀抱着对青春的回忆，他可以去欣赏一个青春。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在自己逐渐衰老的年龄，你坐在一个城市的角落，你看到阳光下走过的这些高中生，这些青春年少的生命，你会觉得有一种美，因为你活过，然后你曾经对自己的青春满意过，所以你会开始觉得这个青春真是美好，而祝福他们也可以把他们的青春像花一样的真正绽放出来啊。所以我相信青春并没有消失，青春会在你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你还能够欣赏青春的时候，青春在你的身上还是存在的。那相反的，当我们有一天会去嘲笑青春、侮辱青春，甚至去打击青春的时候，大概那个青春在这个人的身上已经消失了。那青春消失，这个生命一定是僵硬的形态啊，一定变成了一个僵硬的形态。所以我觉得我们使自己不管在任何一个年龄身体里面还保有那个青春的直素啊，绝对不是说涂粉啊、抹胭脂啊、然后美容啊把皱纹拉掉，我想不是，是说让你的心灵上没有皱纹。你的心灵上没有皱纹可能比脸上没有皱纹还要重要，就是保有那种弹性，保有那种对生命的一种很大的关心跟爱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在观察，就是我自己在负责大学里面的行政工作的时候，那些青春年少的男孩女孩，他们当然是谈恋爱啊什么，有时候一塌糊涂啊，又荒废了学业。可是自己再想一想说，哎，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会比他们更好一点吗？那这个时候你会有更大的耐心跟他交换意见，可是不是说不准如何如何了。那不准是没有用的啊，其实是没有用，因为在他的世界，他的生命已经打开了，他对他自己身体的好奇，对别人身体的好奇，他对那个想要跟人接近的一种探索的那种爱，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宝玉跟黛玉的关系，跟史湘云的关系，跟宝钗的关系，甚至他在梦里面跟他的一个辈分不同的秦可卿的关系，甚至跟那个已经出家的妙玉，一个是一个出家人的关系，这些十二金钗的女孩子，你会发现宝玉都是在欣赏，他会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像一朵花，然后这每一朵花里面在大自然里面是如此 光鲜亮丽，他去赞美这些花，他其实并没有占有性啊，并没有占有性，他只是觉得生命里面这么美好，在他自己青春的时刻，身边有这么多有性情的啊，有才华的美丽的这些生命陪伴着他啊，变成他青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大家去读《红楼梦》的时候，可能会读到一些很不同的方向跟观点啊，因为我觉得《红楼梦》这本伟大的文学作品需要重新还原到它的本质。它在世俗的消费文化里面，其实已经被弄到有一点窄化啊。这个窄化，你总觉得林黛玉跟薛宝钗好像老在那边吃醋，彼此憎恨，好像恨不得对方死掉，因为是情敌。这个都是很八卦的角度。我不觉得他们一定是这样。你注意一下，一个14岁左右，薛宝钗15岁了，林黛玉可能接近14岁这样的年龄的少女，他们都喜欢一个男孩子，是贾宝玉，可是他们彼此也在欣赏，不要忘记。所以第45回非常特别，叫金兰契互剖金兰语。我们知道义结金兰的意思，就是人世间有一种情感像兄弟一样，像比亲生的兄弟还要亲的，叫做金兰。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在小学开始到中学到高中，我们会有一些知己跟朋友真的变成一生的朋友。他不见得一定是婚姻上的关系，不一定是爱情上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忆到，就是我们也曾经讲过，小学毕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唱那个什么青青孝树的，全部人哭得一塌糊涂。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种情感的纯粹。那义结金兰的这个金兰是在讲情感里面可能比一般划分的爱情或者友情更高的一种人的纯粹的两小无猜的状态。所以金兰契是一种结交的方式，互剖金兰语就讲出心里面最诚恳的一种关心的话。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宝钗，一个是黛玉。所以45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相信在所有的电视连续剧、所有的电影当中都没有拍这一段，因为这一段是宝钗去看黛玉，然后宝钗觉得你这样怎么行，才10几岁，老是咳嗽，身体这么弱，然后就说你到底平常在吃什么。那黛玉就跟他讲吃什么样的药，那又跟他说我是一个孤儿啊，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所以我寄养在外祖母家，那我寄养在这边添了人家很多的麻烦，那我身体又不好，如果我说我需要滋补，每天要炖一只鸡，每天要怎么样子，那底下的人更给你脸色看了。好，注意一下，黛玉从来不跟别人讲这些话的。黛玉是一个孤独高傲孤芳自赏的女孩子，她所有的心事都积压在心里面，其实也变成她生病的原因。可她这一次跟宝钗讲，宝钗说好，我也了解你的心情。其实薛宝钗她爸爸过世，他也是寄养在别人家里，所以他说我们住在人家家里真的不能太打扰别人。他说你这个病最需要吃的就是燕窝，他说我们家里面还买得起，那每天我拿一两燕窝来帮你熬成粥，你每天喝了以后可以滋补你的身体。我们看到只有在某一个年龄会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相信你在中学的时候，你曾经因为跟一个朋友很好很好，你会关心到他家里面的什么事情，你会有时候很奇怪，你会为他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是很耐心的去做。那这个叫做第45回的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那种低俗的电影跟电视的《红楼梦》里面讲到这个黛玉跟宝钗老是在那边争风吃醋，你觉得是一个非常世俗跟或者有一点低级趣味的走法。我的意思说，我们的大人的世界，我们的消费世俗的八卦是非的世界，我们会觉得世界上只有情敌，可是情敌也可以是彼此欣赏的。好的文学作品就让你看到宝钗最欣赏的人其实是黛玉，黛玉最欣赏的人其实也是宝钗，不是欣赏不会成为对手，这样可以了解吗？如果这个人跟你差距太大，他根本不是对手，差不多才会是对手。所以我们会发现《红楼梦》里面最有才华长得最漂亮的两个女孩子，一个是宝钗，一个是黛玉，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一点对手，常常在比较说今天谁诗写得好。 可是同时他们在比赛的东西也有一个东西是说，我真服了这个人，他怎么会这么精彩，他的生命这么精彩，我们能不能找回生命里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时候在自己的同伴当中或者同事当中觉得，哎，这个人真是能干，这个人的这种做人处事的周到，一方面你觉得，哎，他怎么比我强，可是同时你又觉得，哎，他真的是很服他。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两面的东西，就是为什么他老比我强，里面又会有一点嫉妒，就是为什么他这么强，他这么美，他这么聪明，他做人处事这么周到，同时你又会觉得，哎，好欣赏的，如果我跟他做朋友你也很高兴。我觉得人的一个伟大的文学跟艺术一定启发人性里最惊人的东西，而惊人的东西是说它常常被世俗掩盖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社会里面的媒体是非八卦，使得人性里面最好的部分根本没有机会出来啊，完全没有机会出来。所以那个东西越多看了，你越不相信人可以如此善待对方。可四十五回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注意金兰器互剖金兰语，就是我们可能会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于宝钗跟黛玉的关系的看法，就是我们过去总觉得这两个女孩子一见面就争风吃醋。所以今天有时候看到比如说两个高中女生在高雄的一个什么有名的女中当中，你就会觉得如果我们的世俗社会都觉得她们永远争风吃醋，或者为了争第一名第二名打得头破血流，我相信这两个女孩子也真的会被引导到这么不堪的方向。可是如果能够给他们一些比较高贵的情操，他们可以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的，他们也可以变成生命里面觉得好幸运，我怎么会认识一个这么精彩的生命形式。好，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生命里面其实有一些很珍贵的部分没有被启发，所以好的文学作品的功能刚好是启发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大部分人已经不读《红楼梦》的原文了，而是去买一个比较简单的《红楼梦》的电影或者电视来看，其实并没有启发他的生命，因为四十五回从来没有被拍到电影里去。就是看到一个夜晚薛宝钗独自的去探望黛玉，觉得黛玉怎么搞得那个身体老是不好啊，老是在那边咳嗽，然后他就安慰她，然后黛玉也觉得在这么孤独的时刻有一个人来这么诚恳地探望他，然后黛玉也讲了说，我过去对你好大的误会，我总觉得你在藏奸啊，因为他觉得宝钗太聪明，他觉得宝钗做人这么周到，那这是宝钗的个性啊。宝钗的确在人面前上他是不得罪人的，那黛玉会得罪人，所以黛玉就觉得宝钗这个人有虚伪的那一面。就是好，我们解释虚伪，就说我们说这个人做人很圆融，他从来不得罪人，他总是让希望大家今天吃一顿饭大家就和和气气嘛，不要吵架，那旁边有一个人常常出口就没有恶意，可是就伤了人，他就会觉得那个做人很周到的人虚伪。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圆融跟虚伪是两个不同的解释，可是是同对同一个人的行为。圆融是说，哎，我好欣赏他，你看他做事这么周到，从来不得罪人。虚伪是说，你看这个人从来不讲真话啊，人家脸上有皱纹，他还说，哎，我觉得你今天看起来很年轻。那这个是不同的对生命的解释。那他并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而是说你觉得你能不能欣赏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我口直心快，我觉得，哎呀，怎么搞得我老是得罪人？可是我可以欣赏一个人，说，哎，他怎么做人这么周到？他为什么在一顿饭里都没有得罪人，我一下就得罪了九次了？好，这个时候其实是会觉得，因为对方开始反省自己的生命。所以黛玉这一天竟然跟宝钗说，啊，我过去真的以为你是一个很虚伪的人，很藏奸啊，用到这个字。可是不要忘记，你当面跟一个人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变好朋友了啊。就是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两个老师在那边比赛的同学，那觉得他老跟你在那边作对的朋友，有一天你忽然跟他露营的晚上坐在那边看星星，哎，忽然讲说，哎，我以前一直觉得你很坏什么之类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变好朋友了。就是你真正把对对方的初步的那个误解解开来，是因为你讲出真话来了。所以金兰器互剖金兰语其实在讲这样的一个情谊。那我觉得这个情谊真的大概都是在 青少年的时代会发生。到某一个年龄，你在工作的职场做事做久了以后，其实人跟人相处很少抛心剖腹啊，很少抛心剖腹。那个不是要责怪别人，自己也变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常常听到说，哎，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反正大家就这样子应酬敷衍。可是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误会说是别人变了，可是也没有看到说我们自己也可能变了。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同学相处，我们可以很自在。可是人是在大环境里一起在变的啊，一起在变，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反省。所以《红楼梦》里面为什么一直在眷恋在青春？他觉得那个青春如果在生命里面一直有记忆，没有忘掉啊，会记得我们在中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毕业纪念册上的题词吗？写给朋友的话，现在觉得蛮肉麻的，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真的很相信啊，什么天涯海角，我们一定要常常相联系什么。就是真的是肉麻的话，可是只有在那个年龄他相信，所以他会写，然后在一张照片的背后写什么字给朋友。那这个行为你现在都不会做了，你甚至看到另外一个人做，你会觉得真是小孩子啊，这么幼稚。可是其实也很哀伤，就是你没有这个东西了，那种天真没有了。《红楼梦》一直要找回这个东西，他一直觉得他希望把这个最珍贵的东西能够留住啊，能够留住。因为曹雪芹其实是一个在大人的世界不快乐的人，他看到大人的世界其实都是假象的相处，都是不快乐的东西，他自己也不快乐。所以后来决定他躲回他自己的青春，所以他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一直回忆他的青春，写出这一部书啊，全部就是在12岁、13岁、14岁。所以你会觉得这本书，有时候别人问我说他到底写了什么伟大的东西，好像也没有。你会接下去看到喝醉酒，贾宝玉那天生日那天大家在一起玩玩玩，就喝醉了酒，喝醉了酒史湘云就在花园睡着了，睡着了以后那个芍药花刚好是春天，那个花瓣就飘飘飘，他全身都是花瓣，就盖满，他还在那边呼呼大睡，就别人就看到了，然后大家就叫叫说你能不能来看，说那个史湘云睡在花园里睡着，全身都是花瓣。其实没有任何大事发生，可是我很奇怪，我每次读《红楼梦》忽然想到，哎，我在中学高中的时候好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在某一次露营，某一次什么西阿纵走，然后那个同学之间的那种琐琐碎碎的一些事件，你忽然会想起来了，然后你觉得真是很美好。然后在某一个露营的晚上，大家坐在躺在那边看到满天的繁星的那个记忆，然后你开始觉得你的青春并没有消失。所以《红楼梦》只是提醒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并不伟大，它不是丰功伟业，所以它不像《三国演义》里面有这么多要争着做英雄的东西，它不像《水浒传》里面有各种的斗争，它就是一个单纯的青春啊，青春就是这样消耗的，青春就是这样挥霍的。他们也不觉得时间这么可贵啊，就可以在看花就可以看一整天，玩那个诗也可以玩一整天。那今天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说那个孩子为什么在那边按简讯按了一整天，可对他来讲是伟大的事情，他会觉得你那个大人的伟大事情对他来讲反才是无聊。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红楼梦》是唯一在世界文学里面把青春当成伟大的事情来写的。因为其实青春常常被嘲笑啊，大家都觉得我们一到某一个年龄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无聊。我在东海的时候做系主任，然后你工作忙得要死，所以你就很，其实我后来发现是潜意识里面很恨别人无聊，然后每天走过那个校园，那东海的那个草地漂亮得不得了，我们叫阳光草坪，你看到一个女孩子男孩子躺在那边，然后你就真无聊，两个人躺在那边也不好好读书也不是。然后等到我在那边开了那系务会，开得头昏脑胀，然后我4个小时会议结束走过，他们还在那里，然后真是无聊。可是我后来辞职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忽然觉得哎，我以前不是常常躺在草地上在那边读诗，然后我7年已经没有做这件事，我当天就提了辞呈。我忽然觉得我的生命在干嘛啊？我的生命怎么会忘掉这个东西，而且我竟然在嘲笑这个东西。这个时候你会注意到青春其实你生命里面最短暂的一个美丽时刻，那让它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会出来变成一种回忆啊。我说有时候会出来，其实你不可能24小时都跟它在一起，你在开会的时候，你在处理你职场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远离青春了。那下了班让自己有10秒钟20秒钟那一刹那的满天的繁星或者你看花的那个记忆重新回来就够了。我讲的这么短， 啊，不需要很多，可是它还在，证明说你心里面还有柔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僵硬。那我想这个部分是《红楼梦》真正其实一直想要啊想要谈的东西。所以这一群小孩子在一起，他们办了一个海棠诗社啊。这个探春说，春天花开了，然后觉得很快乐，说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住在怡红院，他住在潇湘馆，他住在这个恒务院，那其实就一样宿舍嘛。如果用今天学校的宿舍来讲，每个人有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空间。那探春就觉得，这么美好的日子，我们应该去感觉到生命的快乐跟喜悦，所以他就想办一个诗社。这个诗社其实就是大学的社团，所以因为这个诗社，所以我们可以见面。那见面也不多，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二跟十六，一个月两次，也不要多。那聚在一起，大家写诗，每次有一个主题。好，这一次是海棠花，所以我们就来写海棠。那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点比赛的意思，就是你觉得青春好像在挥霍生命，可是青春也在试探自己所有生命里面情境里面最美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办了这个诗社。这个诗社第一次开设，结果宝玉就缺席。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因为王熙凤过生日，王熙凤过生日，全家热热闹闹要风光的给这个最得宠的新娶进来的媳妇这个少奶奶过生日，所以贾母都出席。结果那天宝玉失踪了，宝玉带着他的书童名烟一路的飞奔，然后出去祭奠一个已经死掉的丫头，就是金钏。这是我们上一回大家看到的东西，就是宝玉心里面总觉得大家在最热闹的时候，他会去惦记那个最孤独跟最感伤的生命。就是金钏跟王熙凤是同一天生日，王熙凤的生日大家都记得，因为她是现在台面上的人啊。你发现台面上的人永远有人送花送蛋糕，热闹得不得了，我们都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可是那个死掉跳井自杀的金钏，所有人都刻意遗忘他，因为他已经死了，而且死得一点都不风光，带着羞辱死掉的，所以大家就要忘掉这件事。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宝玉记得，宝玉那天在参加王熙凤的生日之前，他觉得他先要到一个荒凉的地方去祭拜这个死去的跟他曾经相处过的一个丫头，就是金钏啊。所以这是我们上一回讲的这一段。那因此回来以后他就被处罚，因为那天是诗社开设，结果他就缺席了。那缺席以后，探春他们就找到了王熙凤。找到王熙凤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诗社、都是13岁14岁的小孩子，所以没有一个年长的人能够做监察的工作，就是有一点像领班或者是一个社团里面的一个主席的身份，所以他可以监督大家不可以缺席啊，或者说今天我们要以什么主题作为写诗的这个对象，等于是要找一个社团的社长，所以就来找王熙凤。那王熙凤那天生日，大家记不记得最热闹风光时候喝了酒，被人家灌酒灌了，结果发现她丈夫不见了。就是贾琏趁着他太太在过生日跟所有人在应酬的时候，贾琏就跟厨房的厨师的太太就上了床，就当场被王熙凤抓到。所以你也会感觉到《红楼梦》很有趣，《红楼梦》在写生命的快乐跟不快乐其实是非常公平的。我说的公平是说，王熙凤是一个这么得宠的女人，这么聪明，这么干练，所有人的宠爱都在她身上，她有权力有财富，可她丈夫真的是一个不成才的人。她丈夫可以在就是真的短短一两个小时就抓了一个女人就上床了，然后王熙凤又永远盯着这个事情，就变成她生命里面最痛苦的一件事，而且这件事情闹到全家都知道。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讲的公平不公平是生命里面没有绝对的美好不美好的问题，而是你自己要去修行的。就是也许王熙凤要修行的对象刚好就是她丈夫，对他来讲人生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他的爸爸是九省统治啊，就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官，然后嫁到贾家又是不得了的豪门， 然后他手上握有最大的权力，他有这么多的钱，他可以私下把公款挪来挪去放高利贷，他有钱的不得了，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那个前面有一段是贾瑞爱上了他，被他整死掉的一个男人，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性来讲，现代女性都很少像王熙凤这么强，可是王熙凤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致命伤等着她，就是那个贾琏，那个不成器的贾琏，可是那个就是她丈夫，然后随时一转眼不见就带着人上床了，然后她回到家里偷偷在听，我们想一般的妻子有时候对于丈夫这种偷情的事情恐怕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可是王熙凤的方法就是说，我一定要偷听说他们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她要抓到证据，她要怎么样整她的丈夫，就听到的是他们在床上商量怎么样把王熙凤害死，然后那个时候她的伤心就说，这个丈夫怎么会背着我做的是这种事情，说那个阎王婆，我恨不得她赶快死掉这样，然后就跟这个女人在商量怎么害死王熙凤，所以这个时候不只是丈夫的移情别恋，因为贾琏凭良心讲没有什么情跟恋，他其实很欲望的人，他跟哪一个女人上床他其实也没有情感可言的，因为他下一次又换了一个，那王熙凤如果看开的话就知道贾琏根本没有情感可言，他就是欲望啊，有一种生命是很动物性的，他就是欲望不断地换欲望的追求，所以如果王熙凤有一个更大的智慧，她会觉得丈夫的这个行为其实反而会有一种悲悯跟同情，可这个时候她不是，她要听，她要占有，她要去抓到这个丈夫，就听到的是贾琏亲口在跟一个完全陌生的根本没见过什么面的女人说，我们怎么商量害死王熙凤把她毒死，那这个时候那个伤心是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寄托啊，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王熙凤那一天大家觉得是她最风光的日子，因为贾母给她过生日啊，多么大的荣耀，可是就有一个最大的悲哀等在那个地方，所以后来她因为气急喝酒她就打了那个平儿，所以平儿受了很大的冤枉，就到了贾宝玉的房间，贾宝玉就帮她化妆啊，我们注意贾宝玉是《红楼梦》里面的菩萨，所有受伤的女性都会到怡红院，然后他就会安慰这个人，可是他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他只觉得平儿好委屈，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可是做了王熙凤的丫头，陪嫁丫头，她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因为王熙凤是富豪小姐，结婚嫁过来就有几个陪嫁丫头，后来走的走死的死，剩下一个就是平儿，平儿忠心耿耿帮助王熙凤，然后因为是陪嫁丫头也等于贾琏的妾，所以上面有王熙凤的这种霸道，又有贾琏的懦弱跟无能，那这个平儿的命运才是最惨的，所以哭得一塌糊涂，被王熙凤冤枉打了以后，平儿就被接到怡红院，然后宝玉就打开袭人的化妆盒，告诉她什么叫胭脂，什么叫粉，说这个粉不是外面买来那种很烂的粉，她说这个是茉莉花晒干压碎做的茉莉粉啊，铺起来特别怎么样，他其实是要平儿说，别人对你再不好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不要在人世间不好看啊，就是你让自己漂亮起来，所以他就说这个玉兰花的花蒂拿来沾一点胭脂点在嘴唇上，它就非常的鲜亮，那个颜色，你看宝玉14岁的男孩在教一个女孩化妆，可那一段化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会发现化妆是宝玉觉得人世间不要有委屈啊，就是别人对你再委屈，你自己不要灰头土脸，也不要糟蹋自己，至少每天早上起来把自己 打扮得光鲜亮丽一点，就是说你首先要爱自己，所以《红楼梦》里面我刚刚提到说宝玉是一个菩萨，就是宝玉对所有受伤的女性都会有一种安慰在里面，可是大家会觉得这是爱情吗？我觉得不是啊。如果我们这么粗糙的认为宝玉见一个女人就爱一个女人，大概就太受我们现在世俗这种八卦的影响，我觉得不是，他只是觉得人每一个人首先应该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身边也会觉得有些朋友在事业的失意、感情的打击、婚姻的挫折里都可能会有一种放弃、自我放弃，所以脸上会透露出悲哀，然后不化妆、灰头土脸，那你要知道你可以扮演宝玉的角色，就是你帮助他先爱他的身体，他可以漂亮起来，他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整顿起来，而不是被放弃的状态，因为世界上别人都放弃你， 其实不重要，重要是你自己不放弃自己，你觉得那个生命里面有一个高贵的东西。所以叫平儿李庄那一段非常非常精彩啊。那当然平儿后来回到家里去，王熙凤又跟她道歉，因为王熙凤觉得自己真的是喝酒喝得太过分了，然后又看到丈夫做这么丢脸的事，最后没人可打，因为那个时候太太再怎么样还是不太敢打丈夫的，所以就只好打平儿，因为平儿是她的陪嫁丫头。所以这个时候你也知道平儿一直是王熙凤的出气筒，就是这个富豪小姐只要心里不高兴，她要打的人就是平儿。所以平儿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委屈，可是平儿在那个年代她也不能说好我不在你这里干，我到别家去做，不可能的，因为过去这种就是卖身的，丫头根本就是卖来的，所以她也没有任何自主的可能。所以王熙凤就跟她道歉说啊，我那天喝了酒你别怪我啊什么。那当然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难得，就是那个年代主人是不会跟底下的佣人道歉的。那平儿当然哭了，那也觉得委屈，可是你也必须忍受。那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群年轻小孩子来，探春来了，宝玉来了，黛玉、宝钗都来了，而且王熙凤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今天到得这么齐全，好像下了帖子一起来了。李纨也来了，那大家就跟他说我们来是有目的的啊，因为我们办了一个诗社，那这个诗社缺乏一个人做社长，所以你稍微大一点，其实王熙凤那个时候也不过大概18岁啊，他小说开始的时候是17岁，现在在18岁19岁左右，那绝对不到20岁的。那他说要请你来做我们的监察御史啊，用一个官名，就是我们社里面缺乏一个监察的人。那王熙凤多么聪明的人，王熙凤说你们别骗我了，你们哪里是缺一个社长，你们是缺钱，因为王熙凤管钱。好，这个时候整个贾家的财务是由王熙凤在管，所以他说你们就是缺钱，你们办诗社需要喝酒，需要这个一些点心啊这些东西，所以你们大概就是要我做监察御史，到时候我就要给钱。那王熙凤当然也很疼爱这些弟弟妹妹，他就说没问题，我反正就去担任这个社长，我也不会作诗，因为王熙凤是文盲，王熙凤是不识字的。好，这点很特别，大家就会发现说他爸爸是九省统治，就是以当时来讲这么大的一个官，怎么会女儿是不识字，因为过去的观念根本认为女性无才便是德，根本不认为她应该要受这个教育。所以王熙凤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本能的干练啊，他看账本是看不懂的，记不记得有一次他要底下的人念账簿给他听，可他非常聪明，他可以从听里面说哪一项有错误，底下人都吓一跳，以为他懂，以为他看得懂，其实他根本是不识字的人。那么所以他这个时候说我又不会写字，我做什么诗啊，做什么诗的干的，他就在那边有点调侃自己，他说我就放下50两银子给你们花就是了，以后我也不去了，那就有一点在开这个玩笑。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几个诗社的小孩子为了这个社团的未来要发展去找了王熙凤，另外一点就是李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纨这个角色很特别，我们说她是贾宝玉的等于是嫂嫂，贾宝玉有一个哥哥叫贾珠，珍珠的珠啊，玉字边的，很早就死掉了，就娶了李纨以后生了一个孩子叫贾兰，兰花的兰，那贾珠就死掉了。贾珠死掉以后李纨就守寡，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种大户人家的媳妇永远不可能有改嫁这件事情，你丈夫死掉再年轻死掉，丈夫再花天酒地，因为没有离婚这件事情，所以李纨就是20岁刚刚20岁就开始守寡，带着一个孩子，她唯一的希望也就是这个孩子长大将来可能变成她的亲人，那她的生命等于结束了。所以我们记得《红楼梦》里面大观园每个人住的地方都是花草，李纨住的是稻香村，记得吗？就是稻子，连花鸟都没有，养的就是一些鸡鸭，那么意思是说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平淡，然后她是不化妆，因为寡妇是不能化妆的，然后永远穿素灰色的衣服，所以她的生命 我觉得对曹雪芹这个作者来讲也有一个颠覆，就是他会对李纨有一种心疼，他会觉得寡妇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已经生命就结束了，可是不要忘记她是20岁，她以今天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可她生命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她也有一种心疼。所以李纨平常都规规矩矩不讲话啊，永远要做出寡妇应该有的样子，因为过去的大户人家觉得寡妇就是不苟言笑的，不能有情欲的，不能有她自己的各种的非分之想的，她就是把她自己变成槁木死灰的样子。所以作者很同情他。那么在王熙凤生日那一天，他也喝了一点酒，好，喝了一点酒，你会发现李纨那个槁木死灰里面忽然有一个东西要开花，就他还是20岁，他的身体本身渴望着一种温暖，丈夫走了，这个时候他就很疼那个平儿，记不记得那一段，他就摸平儿的身体，就那个丫头在他旁边，然后摸摸摸说，哎，你身上什么东西硬邦邦的一大堆，就是钥匙，一大串钥匙，那个，因为那个平儿替王熙凤管家。那一段其实是非常细的描写，就是作者在讲人其实很渴望身体的触觉啊，就是那个身体在接触。我读到那一段我觉得很心酸，可是很多人会看不懂，就是说一个年轻守寡的李纨，她好渴望身体上的温暖的东西，那她当然不可能抱着一个男人乱摸，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平儿，那平儿跟她有一种很贴心的，常常会谈一些私心事。他那天喝了点酒，他就有点装疯卖傻，就在那边摸平儿，说：“哎呀，长得这么好的人，可惜做了丫头，什么这样子在摸。”然后就摸到那一串钥匙。我们知道钥匙是放在内衣里面的，所以你绝对知道李纨的手已经摸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红楼梦》你要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李纨很心疼平儿，可是也不要用很世俗的八卦去看，就是说他里面有一种他自己的孤独，也有他的感伤，然后他有一种渴望温暖的东西。就是如果20岁，也就是大一大二嘛，如果他的生命在这样的状况里已经被确定说他只是槁木死灰，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渴望有一个像姐妹一样的感情吧。我们不要讲得更复杂，就是他渴望那个平儿。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他到王熙凤那边，一方面是要王熙凤做监察御史，另外一方面他在骂王熙凤，你怎么可以对平儿这个样子，他就为平儿打抱不平。那这是我们要特别提到过去的一个很阶级的社会里面，王熙凤是主人，李纨是主人，主人不太会为底下的佣人去抱不平的，可他就一直骂王熙凤说，你怎么可以对平儿这个样子，你们两个应该换过来，平儿应该做主人，你才应该做丫头，就这样骂骂骂骂了半天。可是大家一定要连到上一次我们讲过的东西，你才开始懂李纨为什么会这么仗义直言。好，我们读一下这段，也许大家看一下那个文本啊，会比较了解。第45回啊，大家看一下。话说凤姐正在安慰平儿啊，就她打过了平儿，平儿哭了，所以她安慰平儿，忽然看到众人进来啊，大家进来了，忙让了座啊，就让大家坐。那都坐好了以后，平儿就斟上茶来啊，不要忘记平儿永远遵守丫头应该做的事，就是她要给每个人倒茶，就她长得再漂亮再能干都没有用，因为她是丫头，在那个阶级的社会里，他就要给每一个人倒茶啊，全部倒完了茶，凤姐就笑着说：“今天怎么来的这么齐全，倒像下帖子请来了，啊，好像是下帖子请来，说怎么这么齐全？”那探春就先笑着说：“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四妹妹的，四妹妹是谁？惜春，啊，贾家有四个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元英叹息这四个字加起来是很惋惜的意思，元英叹息，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所以作者都在暗示，就是说这几个女孩子的命运，不管嫁到皇宫里做皇妃的元春，后来嫁给孙少主祖的迎春被打死的探春，嫁到了大概越南柬埔寨这一带做了王妃，探春第三个，惜春是第四个，最后出家做了尼姑。四个不同命运的女孩子，可是对作者来讲，她的四个姐妹她都是元婴叹息， 就是叹一口气，觉得女孩子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当中大概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好下场，因为你的生命不是自己的，你的生命只是在婚姻里面最后被决定，因为结婚以前根本没有见到那个人，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所以嫁过去以后他是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所以那个原因叹息，大家都认为是曹雪芹对他们家族里面四个女孩子的命运的一个很大的哀叹啊，原因叹息。所以四妹妹就是惜春，那惜春会画画，所以贾母有一次就说可不可以画一张大观园图，就是这个花园这么漂亮，那惜春你就把它画下来。那么所以他们就为了惜春画画这件事情开了一个单子，因为画画很复杂啊，不像我们今天画水墨画可能毛笔砚台纸就好了，那你要画大观园图它等于是一种工笔画，那这种工笔画绢要重绢，上面上矾，然后所有的颜料矿石要把它打成细粉，然后上胶，要熬胶。所以上次宝钗就帮惜春开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里面铁锅铁铲什么都有，因为颜料要 炒过，然后要有生姜，生姜要抹在碟子底下，这个碟子在上面火烤的时候才不会爆裂，因为我们知道画画这个粉要加胶的，这个胶要随时用一个小火慢慢去保温，因为像这种天气那个胶就凝固了，就没有办法画画，所以他要随时有个小火让那个胶是在融化的状态，那那个碟子一直在火上就容易爆裂，所以底下还要涂生姜。所以其实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单子是今天美术系最应该上的一个课，其实所有的颜料学所有的材料学跟工笔技法全部在里面，全部在那个部分。那现在他就来找王熙凤，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支出是王熙凤在管，所以你要买这些绘画颜料啊，这些东西就要由他管，就说四妹妹要画画，那这些东西家里有没有，如果有就我们申请，如果没有就要从外面买啊，所以都要经过王熙凤。所以你看到王熙凤等于这个家族，如果我们认为贾家是当时的一个企业啊，等于当时的一个什么一个大企业一样，那王熙凤就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啊，所以收入支出什么东西都是他在管，所以他的某一种能干是他非常懂得去把这些财务的东西去做他的处理。好，探春就说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啊，所以不只是四妹妹的，是贾母命令的，所以这个事要好好处理。因为如果只是惜春要画画那还是小事，可贾母要惜春画画就不简单了，因为贾母是这个家族里面最长的一个辈分，所以这个事情要当成大事来看，就这张画画得好不好贾母会怪罪下来，所以夹着老太太的话。那凤姐笑着说有什么事这么要紧，那探春就说我们起了一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啊，就是贾宝玉就缺席了，那众人脸软啊，所以我们都是年龄差不多的姐姐妹妹，探春还是宝玉的妹妹，那怎么好意思说骂自己的哥哥说你缺席我要处罚，所以就是我们脸软啊，所以就乱了，所以这个社团就办不下去了。那我想必得你去做个监社御史啊，我们要请你出来做监社御史，就是做社团的主任，铁面无私才好，就是将来有赏有罚，诗写得好有赏，那缺席就有罚，那么这个诗社才办得下去。所以探春基本上也是有管理的概念的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在大学里面有几个朋友就天真烂漫，就说哎，我们办一个什么社，大概都是没有几天就没有了啊。你会发现到最后其实一个社团里面绝对要有一个人他是比较理性的，就是他要知道管理维持久怎么发展，通常都是一团热啊，就是说一看星星的时候说啊，我们办一个诗社，这样叫星星社，那过几天星星社就不见了。因为其实常常社团里面的那个浪漫缺乏探春这样的人，那探春知道这个诗社如果要维持久远他就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人啊，他来做管理的东西，铁面无私。那另外为四妹妹画园子的图画，那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啊，这般那般就说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东西，那不够齐全，回了老太太，那我们回报了老太太贾母，那贾母说可能后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好，这一点有些朋友现在不太懂，贾母已经是个老太太，可是你看到所有的事情问贾母，贾母都知道，贾母说后楼的某一个仓库底下可能还有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贾母曾经是，贾母现在是四代同堂，她已经有曾孙了， 可是他刚嫁进来的时候是他在管家，所以他就是当年的王熙凤，所以家里什么地方有什么他全部知道。记不记得有一次糊窗纱，糊那个林黛玉的窗纱，他说这个林黛玉这个潇湘馆外面都是竹子，怎么糊了一个绿的窗纱，他这个太没有色彩学的美感了。好，贾母是很认真的说，你们干嘛用一个绿色的窗纱，因为外面竹子也是绿的，纱也是绿的。那我就觉得贾母活在今天很痛苦，因为我到处看到都是绿纱窗，那根本其实没有色彩感。那贾母就说，我记得库房里面有一种很细的东西叫嵌香罗，那嵌香罗是银红色的，他说那个银红色糊起来做窗纱，印着绿色的竹子，它才会显亮出来。所以《红楼梦》其实我们是可以学到很多生活美学的。就这个老太太，你别看她不识字，也是文盲，可是她在生活里面是有美学的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应该用什么样的窗纱，而当时王熙凤就讲说那个是蝉翼纱吧，就被贾母骂了一顿，说你才几岁，你懂什么东西？那个叫嵌香罗，那个嵌香罗是当年皇宫用的东西，所以贾母管家的时候觉得太贵了，所以舍不得用，就把它放在库房。他说已经几十年过去，这个东西比你们在座年龄都大，因为在座人十几岁，那个东西是三四十年放在库房里。他说放久了其实也可惜，就拿出来用吧，啊，就拿出来用。所以贾母的心里面有一个青春，是他觉得他的青春的时候有一点节省。现在他也老了，他觉得没几年可活，东西好好用吧，就把它用掉了。所以那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嵌香罗，就是最薄的一种纱，可是孔最细，所以蚊虫飞不进来，它是做窗纱的一种料子。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曹家是江宁织造，是当时全世界丝织纺织业的中心的负责人啊，就是苏州织造跟江宁织造在十七世纪全世界的丝织业中心是在这里，啊，我们今天会想到是纽约或者巴黎，十七世纪是在南京跟苏州，所以有一条丝路是不断把这个丝卖到国外去的，所以叫做丝路。丝路是一个贸易的道路，啊，它是当时中国的贸易产业上最大的收入，一个丝，一个茶，还有一个瓷器，当时中国的三大产业，啊，丝是第一样。啊，最大的一个产业。所以贾母是非常懂纺织的啊。那个嵌香罗那个名字讲出来，说现在皇宫里都织不出这么好的东西了，所以他就特别介绍了这个嵌香罗。所以贾母对库房里面什么地方放什么东西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老人家一点都没有老人痴呆的问题啊，他可能也一直在动脑筋。他现在年纪大了，他就把权交给王熙凤，让王熙凤管。可是王熙凤管不到的时候，他就出面了，就告诉他说，那库房的北边的哪一个角落柜子里有什么东西。那个脑筋很新人啊，不是看账本，是全部记住，因为几十年他在管这个家。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他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看，如果有就拿出来，如果没有了才叫人去买啊。这就是管家的态度，就家里库房里有那就可以拿来用，如果没有再到外面去买，那不要浪费的这个意思。那凤姐就回答了探春说，我又不会做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不成啊？就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去吃东西还可以。那探春说，你虽然不会做湿，我们也不要你做湿，只要你监察我们里头有偷安的啊，就逃课的，缺席的，有怠惰的，不做湿的，该怎么罚你来罚啊。他要王熙凤扮演这个角色。好，王熙凤就懂了，他笑着说，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哪里是请我做什么监舍，分明是叫我做一个进钱的同商。好，这个是一个典故，注意同商是一个典故。在汉朝有一个皇帝，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文帝是汉高祖之后一个汉惠帝。那我们看到惠帝是一个很不行的一个皇帝啊，就说通常政治上面开国的第一代君王下面的儿子都很弱啊，因为创业的那种霸主个性很强，所以儿子就变成不能表现，变得很弱。可是很有趣，你看到这种创业的第一代在外面偷偷生的儿子都很厉害，因为不是在皇宫里养的 没有受过宠爱，所以文帝是惠帝死掉以后就没有继任皇位的人，后来就在外面找，找到一个汉高祖当年在外面私生的孩子，就把他请回来，就变成文帝。我们知道这种皇帝通常都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不在皇宫长大，没有被宠爱，另外最重要一点，他没有派系，他是在民间长大的，他没有政治上的派系，所以他做皇帝以后他可以秉公处理。还有就是说，因为他不是在皇宫长大，所以他很谨慎，他不晓得什么事情做得对或不对，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小心。所以汉文帝的时代变成了汉朝富强的最重要的基础啊。后来又传景帝，我们叫文景之治。那历史上形容文景之治好到什么程度，国家好到什么程度，监狱是空的，已经没有人犯罪了，就是国家治理到没有人犯罪的这个状态，就是安和乐利到这样的程度，我们叫文景之治，长达40年。那文景之治之后，景帝的儿子武帝才开始开疆拓土，才开始打仗，因为有国力的充实啊，国力的充实。所以我们顺便讲到汉文帝的时代，当时有一个对国家非常有功的人叫邓通，邓是邓丽君的这个邓啊，通是通达的通，邓通。那这个人因为对国家有功，汉文帝就要奖赏他，那过去就说好封你一个什么国策顾问啊什么这种东西。那现在大概一般人也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空名，如果无极职大概没什么意思。那汉文帝大概也了解到真正的奖赏其实要比较有实际内容，他就把一个地方的铜矿给了邓通，就说你自己有权利铸钱，这个很厉害对不对，就是等于今天说好一个总统赐你说你对国家有功，所以我们就给你一个印钞机，你高兴印多少就印多少。那把铜矿给他，把一个铜山给他，所以你自己高兴铸钱你就自己做钱，所以邓通就变成历史上所谓的铜商，就是他那个铜可以他高兴做多少钱就做到多少钱，他自己就出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币，就是铜币啊，他自己就做很多的铜币，所以我们叫做铜商。现在讲说铜臭味，其实也从这个字出来，就是因为太有钱了，身上都臭了，这样铜臭味。那其实有一点在开这种太过有钱，然后大概不把钱当钱的人的一些玩笑啊，就叫铜商。所以王熙凤就说：“你们把我当铜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熙凤管钱，所以这个年轻的小弟弟妹妹们，这个社团，你知道要办社团一定要有钱的，所以总要找一个金主。那用今天的话来讲，王熙凤就是金主。他说：“你们是要找一个金主而已啊，就是让我拿钱出来。”他说：“你们要我做一个进钱的铜商，你们算什么社？必定是要轮流做东道的啊，就是轮流做东。”啊，今天是我来请客，明天是他请客，轮流做东，所以都要花钱啊！你们月钱不够花，月钱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这些小孩子都有固定的薪水，每个月会给一定的钱，当然不多啊，几两钱。那大概像丫头、袭人他们大概就是2两，小的丫头大概是1两，大概是1两钱，贾母最多是20两。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钱其实是零花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花钱的机会，他们的三餐都是中央厨房提供，他们所有的丝绸服装都是有公款的，他们住也不用花钱，他们出去也都不用花钱。其实这个钱大概就是有时候变成像宝玉的钱，大家知道就是宝玉只要一出门，他的4个马夫就在旁边丢钱，就是给乞丐的，就是用零板小零板，就是1块钱2块钱就这样丢的，就是为宝玉求福的啊，所以他出去一定是4个马夫就在丢钱，所以大概就是花这种零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王熙凤说你们月钱大概不够花了，想出这个方法来勾了我去，好跟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那王熙凤一讲完大家就笑了，就觉得王熙凤真是聪明的这个人。李纨就笑说：“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啊，水晶心肝玻璃人就是透明的，人家讲做什么事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啊，水晶心肝玻璃人。”那王熙凤就笑着说：“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啊！”注意一下，李纨是所有人当中的大嫂子，就是她年纪大一点啊，其实也大不了，我刚刚讲说才20岁，比他们大个4、5岁，可是她结过婚有孩子，所以贾母特别要她住在大观园，是照顾这一群弟弟妹妹，因为怕青少年有一点 不知天高地厚，有时候就玩翻了啊，就有一个人可以稍微管辖一下。所以王熙凤说，你是个大嫂子，你应该管着大家，带着这些女孩子做针线啊，做家事啊，怎么搞什么诗社这种东西，玩起这种东西还来跟我要钱。王熙凤就在骂这个李纨啊，就有一点在跟他在开玩笑。他说，你是个大嫂子，把姑娘交给你带，念书学规矩针线，他们如果不好你还要劝，你这伙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啊？能够花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啊，老太太是贾母，太太是王夫人，王夫人就是李纨的婆婆啊。他们原来是老封君，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受尊敬的人，叫做老封君。那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好，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李纨的月钱比别人都多，她有十两。因为贾母很疼她，贾母觉得她年轻守寡，觉得对她有一种抱歉，所以就特别一个月给她很多的钱，就是十两银子，一般大概就是两二两三两啊，给她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好，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王熙凤大概就是三四两银子，那李纨有十两银子一个月的月钱，所以你比我们多两倍。那老太太，太太还总是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因为又有一个儿子贾兰又添了十两啊，又多给十两，就正规的薪水是十两，另外是 bonus 啊，是有一个多余的利润给他，等于分红，就又分十两，所以李纨一个月有二十两的银子，其实跟贾母一样了，贾母的月钱也是二十两啊。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红楼梦》那个贵族家庭的一些小细节的东西。那其实我想在座大家可以算一算，然后回家就跟老公要钱了，就是我的月钱大概是多少，又添了十两。那跟老太太，太太平等啊，就是王夫人也是二十两，贾母也是二十两，又给你园子地。园子地什么意思？就是把大观园里面的一块地分给李纨，那李纨当然不是自己去耕种，而是把这个地再分给底下的佃农去耕种，然后抽他的租税，所以多给他一个产业的意思，就是让他收入里面有另外的这种利润啊，等于有一些外快给这个李纨。那个人取租钱，年终还分年利啊，年终还有这个年终奖金的啊，可以分年利，又是上上分啊，就是你分的每次都是最多的，都是分到最好的。你们娘们主子奴才啊，就是说你们住在稻香，他不是住在稻香村吗？就是李纨加上儿子加上伺候他的丫头，差不多十个人啊，差不多十个人，所以也不算多。因为宝玉的房里大丫头有四个，小丫头四个，底下还有外面倒水扫地的一些婆婆妈妈的，大概有十几个人之多。那出门的时候，李贵带着四个马夫四个书童啊，所以这是李这个宝玉房里的配备。那李纨这边就是大概有四个大丫头四个小丫头，可能一两个扫地，所以加起来大概十个人。所以他的意思说，你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关中的，你们用的还是公款，你们三餐吃的东西衣服都是公款出，那你这一个月二十两银子要干嘛？然后那个租税拿来要干嘛啊？存这么多的钱。王熙凤就在滴滴嘟嘟滴滴嘟就讲了一大堆。可是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哎，贾家有这些规矩，对这种寡妇守寡的，那他特别的一种待遇。那一年统共算起来有四五百两银子啊，王熙凤就在那边帮他算说，一年啊，你的年薪大概是四五百两银子，那你现在每年拿出一两百两银子陪他们玩玩啊，陪这些姐姐妹妹玩玩。他特别说陪他们玩玩，意思说他们能有几年？探春十三岁了，林黛玉十四岁了，宝钗十五岁了，再过一两年全部要出嫁。他说你根本陪不了几年，你就陪他们玩玩啊！王熙凤就讲到这一点。可这一点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说，宝玉为什么有一种感伤，宝玉基本上觉得他的青春随着这些女孩子的出嫁全部会结束，因为这些女孩子到了十六岁大概不得不嫁人，以当时的年龄来讲，元春嫁到皇宫就十六岁，所以宝玉有一种感伤，说这些女孩子聪明漂亮天真烂漫，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会太久，那结婚以后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啊，就会有这个感伤。所以王熙凤就说啊，能有几年的限，他们个人出了阁啊，出阁就是出嫁， 从闺阁里嫁出去叫出了阁啊，难道还要你陪不成？他们将来结婚还有他们自己的陪嫁，也不会要你大嫂子出这个陪嫁的钱。他说你干嘛现在这么小气啊，就有一点骂他。那这伙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啊，他就有一点故意说李纨是你挑拨的，要他们来跟我要钱啊，挑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洛海干啊，我高兴把公款都用得光光的，我还通不知道呢啊。他就有一点在跟这个李纨在嘀嘀嘟嘟吵。可是你下面看到李纨回答的话里就出现一个东西，就是平儿，他其实心疼平儿的这个心情完全透露在下一段当中。李纨说你们听听看，我才说了一句话他就疯了一样说了两车的无赖的话。好，下面这一段很长啊，大家看一个好的文学家他的语言，因为李纨很少骂人，因为寡妇骂人有一点不太像寡妇的那个守节的那个感觉，可是这一天他有点豁出来了，他就骂他，你看一看这个句子，两车无赖的泥腿世俗家常打算盘分斤拨两的话，有没有发现很长，其实就是两车话了，可是在两车话前面加形容词的时候就加了很多复杂的东西，无赖的话啊，无赖就是那种痞子啦，用现代话来讲痞子，这些无赖的话。好，再加一个泥腿，泥腿的话就是那种做工的人，就是腿老是都是泥土的啊，就是那种不是大户人家有教养的人，泥腿的那种话。世俗家常打算盘，就是什么东西都计较得不得了，分斤拨两啊，每个事情都把它算到简直是锱铢必较的那个状况。好，所以他在这里骂这个王熙凤说，你爸爸还是九省统治呢，这么小家子气，每天什么事情在那边斤斤计较，算成这个样子，他在骂王熙凤。可是注意一下那个语言啊，注意语言，民间的语言非常的漂亮啊，常常有那种很活泼的东西，这种东西有时候你在中文系学不到啊，因为中文系的语言很优雅。可是好的小说家常常有很世俗的东西，因为世俗的人会讲世俗的话啊，就是你不能说是一个在很乡下夜市里面在摆摊，然后他讲话忽然讲出像林黛玉的话，你就觉得怪怪的啊。所以写小说要写小说里面对人的了解，所以林黛玉讲话的优雅细致跟可能像李贵这种赶车的人他的语言是不一样的，可作者都能够去模拟，而且都能够把它写到非常活泼。那他现在就骂这个王熙凤说你讲了一大堆啰啰嗦嗦这种计较的要死的话，这东西啊，就这个东西其实在讲王熙凤啊，他没有讲人了，他你这个东西啊，就意思说亏你还托生在诗书大宦名家啊，就说你的爸爸还是九省统治，你们家里面还是读书的家庭，做官的家庭啊，亏你还是那种读书人的家庭出来，有教养的家庭出来，讲话这么粗俗啊，他就在骂王熙凤了啊。他说还是做小姐的出身，出了嫁又嫁到这么好的豪门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婆家是豪门，娘家也是大户人家大官，好像应该就是讲话有教养，当然自古以来都不一定啊，真的不一定，我相信教养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内心的品格在里面啊。通常你会越来越觉得所谓的娘家豪门婆家豪门都未必一定不粗俗啊，我想古代如此，今天也未必不是如此。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李纨就在这边讽刺这个王熙凤，因为王熙凤有时候泼辣起来真是很吓人的啊，有时候很吓人。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这种父亲做到九省统治，这种在官场上混的其实有他另外一种厉害，也有另外一种心机，以及那种世故跟虚伪都有。所以王熙凤身上是在这种家庭出来的啊，我们不要忘记这种家庭可能是最不天真的家庭，因为从小就在政治斗争里面，所以他们太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从这些地方也可以解释王熙凤这样的角色，其实他是有一种嘴脸的，因为他从小看到的就是父亲在官场里混的嘴脸，所以他们年纪轻轻他也就用这个嘴脸。所以反而你看到黛玉最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黛玉从小父母双亡，她就在外祖母家寄养长大，所以她脱离所有世俗上的东西。宝钗有没有？宝钗也有一点，因为宝钗的爸爸是皇商，就是替皇家采办东西的，所以他也有一点那种势力的那些东西。可是因为爸爸早死，所以宝钗这个部分很收敛，不太表现出来。可是最明显就是王熙凤啊，就是敢要敢贪的。我们记得她可以伪造文书的，她用她丈夫的官印去伪造文书，打人命官司就弄了3000两银子。啊，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大概也可以看到古代的那种这种大户人家官场的小孩子的不简单啊，就是因为从小介入政治，大概也都被家里面父母带到懂得世故啊，懂得世故。所以李纨这一段骂他的话虽然在开玩笑，其实也讲出了某些真实的东西啊，就是王熙凤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到60几回的时候，他可以把尤二姐逼死，各种的东西他就中间又在玩弄，就是玩弄权力来讲，《红楼梦》里面王熙凤是第一人啊。可是这个跟他的家族的东西有关，就他爸爸还在做九省统治，而且爸爸一路升官的啊，那一路升官多少有斗争在里面啊，官场不是我们想的这么单纯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是有一种讽刺。因为我们不要忘记曹雪芹这个作者，他们家是5代荣华富贵，所以他对官场太了解，就是那个官官相护以及那种政治上的这种贪婪以及彼此之间的勾结，他比谁都清楚。那当然也要到曹雪芹家族整个抄家败落，他才写出了官场上最大的黑暗的东西。所以据说当时乾隆已经看到了《红楼梦》手抄本，也要了一套到皇宫里。那么到现在很多人都认为《红楼梦》不是全部保留下来，有部分被删掉了，就是他原来写的可能更大胆啊，原来写的更大胆，对官场对于这种富贵人家之间的所有这种勾结的东西，那种黑暗的东西他其实写的更多啊。所以讲到他写青春美，他是用青春的美对比出大人的世俗世界，其实可以肮脏到惊人的地步啊，他也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那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曹雪芹家族的最早的一代曹振彦，他是靠武功起来的。那到了第二代，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他们曹家的太太去进到皇宫里做奶妈。做谁的奶妈？做太子的奶妈。而这个太子后来变成清朝最重要的皇帝康熙，康熙大帝。所以曹家就变成了最重要的亲信，才派到江宁织造。我也跟大家解释过，江宁织造不只是国营企业的肥缺，就是康熙做了皇帝以后，命令他身边最亲信的人，其实不是什么好出身，就是奶妈出身。可是你注意一下，权力统治者用人不见得用有才华的人，是用最亲信，因为他才能够相信。所以他把江南最大的丝织业产业交给了曹家管。而且我们特别提到江宁织造这个官，不只是国营企业的总经理，他其实是皇帝派在江南的眼线，他监督所有江南的官吏，他可以直接密报给康熙。所以康熙常常抓人的时候就靠曹寅的手谕，他就抓人了。好，所以他等于是国安局啊，等于有国安局的身份。所以这个家族4代荣华，5代荣华下来，到第5代抄家，你很清楚，因为雍正5年，雍正一做皇帝就要撤换他老爸的亲信人员，因为他爸爸的亲信他叫不动，他要用他自己的亲信，所以整个曹家抄家。所以我们看到政治里面其实有他一定的 pattern 啊，那个模式，就是每一代的执政者一定用他自己的亲信，他其实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权力本身没有安全感，他一定要安排所有他的亲信，把所有的亲信安排到他自己觉得可以塞进去的部分啊。所以政治的斗争就是从这样的东西开始。所以不是说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啊，所以其实曹雪芹是在讲这个东西啊，讲到这种政治家族里面，王熙凤其实学到了最多这种权力斗争啊，所以在一个18、19岁的女孩子身上展现出那种很惊人的这个斗争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们先就读一段李纨骂她的这个话，她说：“如果你生在贫寒之家，小门小户，做个小子，还不知道怎么下作贫嘴恶舌。”好，不要忘记还是在开玩笑，可是其实骂得很重了。如果你生在那种贫寒人家， 做一个小家小户的人，不知道你怎么下作啊，下流啊，下作贫嘴恶舌，就在骂王熙凤。所以作者有时候用了一个反话，在点出王熙凤其实是有很坏的部分啊。我们前面看到他害死贾瑞，后面看到害死尤二姐，中间都在为了权力，也都为了财富。他为了权力财富，他可以随便牺牲一个人的啊，对他是不当一回事。那么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啊，这句是重要的话，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所以王熙凤永远在那边设计算计人。那昨天还打平儿呢啊，好，这下讲到了重点，就是说你凭什么打平儿啊？平儿是你的丫头，你就欺负她，你昨天还打了平儿呢，亏你伸得出手来。那个黄汤啊，黄汤是讲酒，难道灌伤了狗肚子里去了啊？你骂得够狠的啊！所以你昨天喝了一大堆酒，那个酒是灌到狗肚子里去了吗？啊，就在骂他，我就是要给平儿打抱不平。好，所以你看到李纨是很疼平儿的，虽然平儿是一个丫头，可她觉得好为平儿委屈。就是你做一个主人，你凭什么打平儿啊？平儿这么能干，这么忠心耿耿，这么好，你还打他？那寸度了半天，好容易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就是过生日。过去年轻人不能讲过生日，因为怕遭天忌，讲狗长尾巴啊，狗长尾巴。那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不平，就是我昨天就想来骂你了，可是昨天因为你生日不好意思，那今天我还是要来啊。他说你今天还招我来了，你给平儿提鞋子也不配。好，就是骂王熙凤。可是这是《红楼梦》里面非常有趣的东西，说不要认为生在富贵人家你就一定比那个卑微的底下的人高贵。他的意思说你给平儿提鞋子你都不配啊，就是说以人性的美丽来讲，王熙凤是比不上平儿的。平儿虽然是一个丫头，平儿忠心，平儿有义气，平儿对人善良，可是王熙凤是刻薄狠毒到极点的。所以他说你给平儿提鞋子你都不配，你们两个真该换一换啊！说一个应该做主人，另外一个去做那个 Sophia 啊，应该换过来。他就在骂他了，在讽刺他，那说的众人都笑了。好，所以注意一下，《红楼梦》常常用很隐喻的方法点出王熙凤的真实本质。就是这个作者不会直接说王熙凤怎么坏，他不会这样讲，他从李纨开玩笑的话讲出来了啊，讲述说你真不配，你应该跟你那个佣人换过来，你应该去做那个卑微的人，平儿才应该做主人。那平儿又大大方方的，好，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很多很多小小的细节。那我们下半段我们就会讲到宝钗后来去看黛玉的这一段啊，金兰器户口金兰玉这一段。好，我们休息一下，谢谢。